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最新《华尔街日报》公布的消息哈，有消息人士透露说呢，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的州长德桑蒂斯很有可能下周哈要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的这个总统竞选啊。那么这个消息人士是说呢，德桑蒂斯下周就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 提交正式的文件。那么这个消息人士还指出说哈，德桑蒂斯他交这个竞选文件的时机呢，就是在5月25号哈，迈阿密举行捐助者会议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点刚好契合在一块儿了啊。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除非德桑蒂斯正式宣布参选，否则呢，他不能接受或者是要求进行总统的竞选捐款啊。那么德桑蒂斯呢，在上个竞选周期可以说是收获了创纪录的州长筹款啊。今年春季开始的时候呢，他的筹款委员会有高达 1.1 亿美元的现金，那大部分的资金呢会转到他一个叫做 Never Back Down 啊，永不退缩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啊 PAC 里面。那么德桑蒂斯呢今年只有44岁啊，很年轻，在各种民意调查当中哈，他的支持率呢是仅次于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啊。那川普呢最近几周也可以说是在各方面的民调当中是相当大的领先。但是有一些分析人士哈是预计说呢，德桑蒂斯啊在成为正式候选人之后啊，可能会就是夺得很多选民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哈，也是川普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那么德桑蒂斯呢，在本月刚刚结束的一些立法会议上啊，可以说也做出了很多亮眼的举措啊。那比如说他推动了一系列的保守派的立法，有从更加严格的移民法到对于学校性别和多样性教学的限制，还有呢他也通过了允许人们携带隐藏武器不再需要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那么在当州长之前，德桑蒂斯呢他曾经是美国众议院代表佛州第六选区的一位议员。德桑蒂斯他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在2004年加入了美国的海军，后来在海军里当了中尉啊，之后又担任海豹突击队的顾问啊，并且在2007年呢也被派往伊拉克过啊。那在上周六的时候呢，德桑蒂斯是第二次去到了爱荷华州，访问了爱荷华西北部的苏森特市啊，那么是当时他是为共和党的一位众议员叫做兰迪·费恩斯特拉啊 ，Randy Feenstra 举办的第三次这个家庭野餐筹款活动来做宣传。为什么值得关注他这个动作呢？因为在过去两次这样的筹款活动当中哈，主角都是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哈。那当然，这个麦克彭斯呢，预计未来几周也会发起他自己的2024年的竞选活动。还有呢，前驻联合国大使和前州长啊，尼基·黑利 （Nikki Haley） 在二月份呢也宣布说要竞选入主白宫。除了川普和黑利之外呢，目前宣布竞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提名人还有科技企业家啊，叫做维韦克·拉马斯瓦米，还有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阿萨·哈钦森，还有这个著名的啊脱口秀的非洲裔美国人哈 Larry Elder， 之前我们也有专访过他，还有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啊 Tim Scott。 那这个 Tim Scott 呢是有消息传出说他可能下周一啊就是正式宣布参选。这目前数来数去哈，就是在共和党当中有意竞选入主白宫的呢就是以上这些人。好，那么接下来关于2024年大选的选战啊，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最高法院最新做出的裁决哈，今天最高法院呢是驳回了追究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对伊斯兰国 ISIS 袭击事件负责的这样的上诉的案件。那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呢是一致认为说，社交媒体平台哈，就是被告 如果是让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为恐怖主义负责呢，他觉得很多的证据是不足的啊。那么这个诉讼是由一位约旦公民叫做阿拉萨夫，他在美国的家人提起的。他们呢是指责像推特还有 YouTube 脸书这类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呢没有监管好平台上的账户或者是贴文，那就导致协助了这个伊斯兰国 ISIS 传播有害的信息。所以呢他的这个受害者家人就认为啊，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像是推特呢应该为伊斯兰国在2017年1月1号当时进行的这个伊斯坦布尔大屠杀事件负责。因为这个叫做阿拉萨夫啊还有其他另外38人就是在这起屠杀事件中丧生的。那么这个阿拉萨夫的亲戚就指责说呢，推特基本上就是在协助伊斯兰国啊，因为他并没有做好平台上监督伊斯兰国组织或者贴文的这种工作，可能涉及违反了叫做反恐法啊。那依据这个反恐法案呢，就可以说是让这个受难者的家人啊或者是本人提起相关的索赔。那么这个阿拉萨夫的家人当然刚才说不只是想要告推特，包括脸书包括 YouTube 他都想要去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亲人的丧生而负责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这还有一起类似的案件，最高法院也做出了判决哈。那么另外一起案件呢，就是谷歌啊他所拥有的这个 YouTube 啊也是被告说是2015年呢在伊斯兰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当中，有一个23岁的年轻的加州女大学生啊，那么她也是不幸遇难，所以这个女大学生的家人呢也认为说 YouTube 应该为此负责。但是呢最终我们看到啊，最高法院他的判决呢就认为说社交媒体平台不应该对此负责啊，今天就是这么的一个结果。那像是推特啊，还有一些推特支持者就认为说呢，像是推特啊，他已经做了很多，比如说关掉了170多万个啊，就是威胁或者是宣扬恐怖主义的账户。那么允许这样的法律诉讼呢，可能会对互联网公司的存在构成威胁啊，因为虽然这些平台他们有一些监管措施啊，而且有一些政策。但是他们在全球几十亿用户当中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呢，难免哈、像是有更激进的，像是这种伊斯兰国组织的传播信息呢，带来一些危害。所以呢，推特本身，还有就是推特的支持者，还有起码今天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呢，是认为说社交媒体平台不用为这样的事件负责啊。那么这样的事件呢，为什么就是值得关注啊？这个案件它值得关注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它涉及到是否应该让互联网公司为用户在它平台上所贴的内容而承担责任啊，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它过去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很大程度上受到联邦通讯规范法第230条230条款的一个保护，这个条款被认为是可以说是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免死金牌了哈。那今天很有意思的是呢，最高法院它的判决是绕过了230条款啊，并没有说是针对这个条款怎么怎么样，而是他们认为说这个原告所提出的这个论证不足以认为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公司触犯了反恐法啊，他是用这个消息驳回的。但是实质上我们知道这个230条款才是真正保护这些社交媒体公司的一个刚才说了像免死金牌的一个存在啊，而且230条款近几年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为什么呢？包括之前这个前总统川普在内的很多哈、一些共和党的就是国会议员们，他们都认为说很多科技公司在利用230条款给予的保护呢，去偷偷推动他们的政治宣传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这些社交媒体就封杀了啊一些保守派的声音啊，他们认为呢这些社交媒体在滥用230条款给他们的权利啊。所以这是230条款面临的一大争议之一。所以目前呢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最高法院的判决把这个事儿给绕过去了哈，所以未来230条款啊，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啊？在现任的拜登政府当中，其实拜登以前他也是不赞同，他也是有意要撤掉的哈。那会不会未来去撼动他的这个地位呢？我们就在持续的关注吧。好，接下来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间了，等下回来带您关注 Skype 哈，最近为什么打不通中国的电话了呢？我们马上回来。